Thank you. 大众起立，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打开这个。昨天我们谈到这个法门实践啊。其中我们本来说要有两个注解，那个注解是二三跟二四啊。我们时间是稍微赶一点，不过因为我们这次上课，可能要把它讲得很详细，不是很容易啊。不过偏重阴险，在果上的部分呢、啊，可能就比较略一点，因为至少我们对我们现在要修的部分呢、啊，可以尽可能讲清楚啊。这里面有谈，我们看二十三啊，那注解二十三是九十页。九十页，你看他怎么说哈、啊？因为这都是一些为什么我在这地方不要也点出啊？因为有些在经典里面谈的是一种原则性的一个认识，那我尽可能从以经论里面啊，其他论里面更具体的更勾勒出他的修行的一个具体要领啊，那这样大家也比较能下手啊。那也一觉师利论讲说。言取向者为色境界，在可见处能生作意，正善现在前眼见众色，如是名为直取其向。取随好者，为即在色境上可见处能生作意，正现在前眼见色意。好，然彼先时，你注意啊，然彼先时从他闻有如是如是言所示色，其随所闻名具闻声，为其真上唯一为助。注意哈、啊，如是是乎菩提伽罗，随其所闻种种分别言所施色，如是名为直取随好。好，所以你看呢、啊，当我现在看到色，那我看到色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我平常对这个色、对这个东西的概念的熏修，熏修习惯的时候，当我眼睛看到色的时候。这个习性就上去了，有些色是不是一定是这样色？其实，我们像我们现在觉得说这个色是好的，有的我们讲的具生我执、具生法执，还有分别我执、分别法执。那有些执是属于具生的，这个我们就不谈。那其实有些执着是后天的，就是说，其实你并不是真的。你对他也不是完全那么样的执着，但后天不断的寻求，加上你先天的过去的习性，自然就我们的有些习性呢、啊，不是学自然就会的，这是众生的业力。就像我们昨天有谈到说，临终的时候身体坏的时候，他会执着我的身体没有，所以他会想尽办法会执持这个身体为有，所以这是他的先天的这种众生爱着自己生命的一个习性。他会在这里创造生命出来，我讲所谓的创造，大家留意一下，就是我为了要圆满我这个妄想，我会从能所当中众多之余众多条件让我圆满那个我认为我对我的认知，这个认知他会填补它，那这个习性会带着，那同时加上我们讲从以闻啊，所闻名具闻声。为真为其真善为一为助啊，这时候你见到这个色的时候，自然就升起这样的一个执着。那所以我们在升起这个执着，有没有 实际上这边有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像我们现在，如果现在走到外面，有人跟我们讲说这个是这样大减价，那看到大减价就一直买，买回去说，我为什么买它？只因为大减价，倒不是真的需要。哎，所以我们讲说，像现在很多的，这是消费时代。过去我们在消费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生活需要，我们生活需要。现在的整个经济形态已经不是以基本生活需要，因为都有了，现在是启发你的物欲，启发你的物欲，就是用种种的方式启发你物欲，产生对它的购买。其实是不是真的需要不一定，所以走到很多地方，越先进的一个城市啊，你会发觉很多都是不断用广告来诱发你对它产生价值。可是在你生活上是不是需要？不是，不是需要。所以有了这个东西会想这个东西，有了这个东西想这个东西，可是实际上是不是真的你需要的？不一定啊。像比如说现在的小孩子，哎，物欲上都很满足，那所以说他有时候到学校里面看到同学有这个东西，他就想跟他一样或者比他更好，就会互相同侪之间会比较。那类似这种情形，就是说我今天看到眼见色的时候，我对这个色的认定其实是不是这个色本身具足客观的价值，而是你被这种你被复杂的这种观念啊，自然不加自觉的就带入对它的认知，所以你就开始判断啊。所以因此像我们之前啊，有师长跟我讲说啊，走在红尘当中啊，很容易啊磨损智慧。为什么？诸多欲望啊。我曾在东京住过一段时间，那东京这个地方你可以讲说它是非常先进的一个城市，但也是充满污泥的地方。你搭个电车到处都是包装的非常精美啊，你不经意的都想要去看这要是有它多好，因为它不管什么东西都很亮，在电车上经常都是这种广告不断的样样的那个花花世界啊。所以很多人到那边读书啊，其实你要面对的是很多的挑战跟引诱啊。我们常处在这个环境里面，不断被熏这个，不断被熏染这个习惯，到最后这种习惯，你看我们这个对静的执取是累积很久的习惯，而且如果假如旁边也都跟你讲这个好那个好，你自然就是说本来也不一定好，但因为大家认定好，所以你也认定它好，这就是商品，这就是商品，它就创造这个商品的价值。实际上它有没有这种价值？没有啊，不一定有了啊。那如果我们本身不自觉的去掌握自己的所新修的这些法，你就说坐在这里无意之间啊，你也培养出很多欲望，不是吧？假如你的周边的很重视这种欲望，你大概你如果不自觉的话，你要是不是很清楚你应该怎么修行，你不自觉也都会跟着，就叫做风气。所以你见到这个东西啊，不自觉的就认定它是这个东西啊。那有时候你，所以我们讲说一个在充满物欲的地方啊，包括你自己也随这个物欲在走，其实你不是一个自由人，你是被决定的，你是被物欲所决定的啊，是被有这个东西你就那边比如说我们之前那边的、啊、我那个 Hello Kitty 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排那一堆堆在就等着买 Hello Kitty， 人去买猫，就是为什么它有什么好处，其实也被炒作出来。所以过了一阵子以后，你不要我不要，你不要我不要，就不像那样了。所以有些东西都带起这个欲望啊。同样的情形，就是说你种种日常的熏修，你要不能保持正念的话，这种熏修其实都在退失你的道心，都在退失。啊，我们现在你看一下，我昨天不是谈嘛？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走到哪里？我们会对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充满兴趣，充满兴趣。这个兴趣是什么？是旁边的很多资讯，包括你自己放逸久了以后，对这东西产生调取之心，那自然就会往这边走。所以我们到最后会产生休息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修行不容易简约你的念头，你必须要靠很多的外在的东西来弥补你内心那个不安的心。所以有时候身心调举啊，有时候也哼哼小曲啦、啊，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啊，就是心，当然有时候哼哼小曲也就罢了，不过有时候就是好跟人家谈啊，谈世间事啦、啊，哦，有时候谈得很愤慨啦。其实我拿到这个事情的大是大非啦，建俗啦，国土啦，世间啦，种种寻思，然后谈完了很兴奋，回到寝室的时候就不静不下来，他必须要继续打电话啦，或是看看电脑啦，反正一定要有东西让他看，你要有东西让他听，突然这些东西没有的时候，你就发觉无所适从，所以手就会在那里晃啊，给你时间啊。有时候我们自己不安，但不是真的想用功。当给你用功的时候，整天就在那里晃啊晃啊，晃。然后住在山上的时候，就会想说，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拜访我呢？因为不安，不安，因为他向来是从外面得养分的。那像这一类情形，你偶尔给自己一点机会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些道长都故就要求每个人一年至少有一次哈，稍微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自修，就大家供养你护持你。那你可以以你最方便的方式，但至少有个机会去体验一下。你认为你可以修行，但你试看看，你试看看。不要求你马上有所感应，但至少你曾经体验过，你就真认识自己。其实很多条件是没有的。你静不下来啊，你很有英雄主义的就说哎呀我应该好好修，可是其实给你一个礼拜你大概就受不了啊。你用功天天一天又一天可以，但再过几天你就开始受不了。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检视自己到底心所谓对法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到底有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希望就是大家在学习一段时间一定要留给自己一点空间去认识自己，就去操作啊，去一次没关系，你不行你出来大家检讨，下次进去啊再出来，你把你的自修闭关当做常态，不要把它当做很伟大的事情，就当做常态。你常有时间的大家约定好这次换你，给你一个时间去训练一下，你认识一下自己。所以有的人啊，他在打自修的时候，连做梦都很奇怪。他会不可能不知道说为什么我会在闭关这一段时间，竟然会做到我以前还没出家以前的那个奇怪的梦。啊，他自己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说奇怪，不自觉的就会有一些影像会跑出来，然后自己在很多地方会感觉到有些很奇怪的一些以为没有，但没想到当逼出来的时候。当静下心的时候就跑出来了。所以我是希望说大家未来有机会的话给自己一点空间，不用一下做做太久啊。我之前应该跟大家提过，刚开始闭关不要一下子太久，不要超过三个月的啊，短短的几天让自己先尝试，至少就保留一个依留心，你认识自己，但也保留了下一次再尝试的这种依留心要有啊。那一直磨练这个东西，不长时累积啊，你一下子要修不容易。你要是光谈光看都没有实际操作，不大可能，我认为不大可能啊。这个实际上在引导一些学生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有很多相关的这种经验会跑出来啊。那我们再看到如是福德觉罗，随其所闻种种分别言所施舍，如是名为直取虽好啊。如其眼所视色中，如是于耳鼻舌身所视法中，当知一耳。又取向其嘴取谁好？或有此因缘，有此依助，有此增上，发生种种恶不善法啊，令心流落。或有此因缘，有此依助，这有此增上，不生种种恶不善法，令心流落啊。那有的人就是因为当你一开始对这个法产生需求之心的时候，对这个设法产生需求的心的时候，其实一个法生下一个法就穿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要守护根门？ 那用功的时候也是从一开始是这样，所以大家应该我一直强调说，大家平常用功的时候，你不可能长时间在佛堂啊，在哪里？你应该学的一个根本的要领，就是说你如何在平常面对所有境的时候，有一个要领可以安住，有个方法可以修持。好，那当然有的没办法，到最后就专心念佛。啊，专心不管什么境，我就念佛。那其实在这里所谈的是，我面对所有境的时候，我有一个抉择它的地方。你看他说，我不会因此因缘由此依住由此增上发生种种恶不善法令心流落，就是说当这个境我一旦纳受它的时候，下一个法马上串起出来。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守根律语，就是那个门口先挡住，绝不是将贼引到门内以后再来对峙那个贼。从一开始他要被你所认知的时候，你就防护好。所以你在听的东西的时候，我不是谈嘛，就是说我们不是我们现在的啊，这个人非礼勿听啊，非礼勿视，对不对？现在不是不管理不理不取啊，当你在判断理不理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又下一座了，你应该是在他缘起的时候就援助他，就不起相不起，就是而且你不要像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比如说对某一个人，本来你对他没有成见，旁边人讲，到最后你也不自觉的对他就升起厌恶感，这都取向，其实你根本没有能力去判断他，你不过是听人家说，你对这个东西的好坏，所以说人不自在，就是因为经常外面的资讯啊影响你对一个东西的正确判断，所以一个人轻易的被境所影响的人，其实他能做出好的判断吗？不可能，不可能。所以我们在谈说，假如你未来有个机会，你要领大众，你要领众，你必须要有一点功夫。为什么？因为你会从事各边来的信息会很多，你又如何来从事各边的信息，你又能拿来参考，但又不被他动摇，你有你的智慧在抉择，而不是怎么说怎么听怎么采用。一个人假如自己的身心没有那个笃定的那个稳定的智慧，你如果未来有机会要领导大众啊，你恐怕会领导大众。为什么？你没有绝对的稳定力，你不断在接受外层对你的干扰，有个样子你就动摇，有人反映这个问题你就动摇，有这个问题你就动摇，你没有办法稳定的看东西。那其实在某个意义上跟这个有关，就是说你在面对色尘的时候，你不轻易下定论，你不轻易在对很多东西未能完全掌握的时候轻易取它为如何如何，这个就是也是一个素养啊。所以能面对种种的声音色尘音声尘，你心里有一个笃定啊，要这样的。好，这是这样哈，也有不吝心流露的哈，若以此中直取其相，随取随好，直取随好，不如正理啊。由此因缘，由此依住，由此增上，发生种种恶不善法，令心流露啊。以彼如是色类境界，远离取相及取随好，就是说我们应该用这里要去远离它啊。另外一个道理就是说，在《瑜伽师论》讲上，汝等今者哈啊，汝等今者因依三种取相因缘，或见或闻或心彼度增上分别取五种相：一厌离相，二心乐相，三过妄相，过幻相，四光明相，五了别相。了别是讲，因为这是对一个初学禅定的人他讲的，就是说我们哪些相不取，但哪些相我们应该取。他这里开头的初修业始修业时，初修业者属始修业，开始修的时候他应该取这个相啊，他应该起这个厌离相，好，他应该起心乐相。心乐相待会我们谈的就是戒相，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你，因为初学者他还不能超越这些境的时候，你必须要能善取相，这就功夫。我记得之前有跟大家提，假如你现在在起烦恼，你有多少机会靠别人一直在鼓励你？不大可能，所以你应该要有自己的东西， 那所以说，像比如说我这样起说，我应该起这个厌离相。好，厌离相，我如何来调练这个身心啊？那个那还有包括过患相、心的相，就是比如说我修行，我自己修到身心慢慢萎顿下来，没有离掉了，那我如何来观？就是可爱相。由这个可爱相来增长你修行的好药之心，对，那这个东西是由你平常在寻求你对这个相的取得已经很稳的时候，你偶尔起烦恼的时候，修行有点没力道的时候，因为你对这个相的观察很强，所以你很容易又带起来，很容易就带起来。像包括取光明相啊，我们如果身心慢慢安顿的时候，我们应该取什么相？这个就是你经常能，因为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我们的心是无常的。而我们的心无常的时候，你应该为它什么东西？所以这个相的取，其实可以帮助你的心可以安住在这个相上。所以你看啊，他开始就初修业、始修业的人啊，应该要善取啊这些相。包括他要讲说了别事项，了别事项简单来讲，比如说我要修不净观，你应该要碰到善知识，善知识跟你讲说你如何观不净相，也就是说你对于了别事项说你今天的所缘呐、是什么，这都是你该修的功夫。你当你身心在起懒惰的时候，我如何修厌离啊？我身心萎顿的话，好要修行的那个善法一没有的时候，我如何修心乐啊？那我当我起烦恼的时候，我如何从哪个角度修过患，这都是你应该准备。所以有些人一起烦恼，只要他靠用个心起他过去常识修行的这个东西啊，有时候只要烦恼不是很重啊，他起个念头很快就把它制止下来。好，我这样讲说，尤其像以我来讲，我比较好要观无常。那所以说当我们在对很多东西产生爱着，那我就讲说，比如说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很多东西产生希望啊，希望有爱着心啊，可是你就要想一想，如果你当下生命就终止，那这个东西对你有什么意义？你就容易厌离，你就厌离。那这个问题就参在了，我们也修无常啊，可是为什么你这个无常相生不来？因为你给无常的这种熏修不够具体。那你对无常的观察很有用的时候，你经常在很多法的修行上你有所挫折，或是你升起爱着心的时候，这个无常想就会帮助你离。那这就是你的功夫，因为你不可能经常有人，因为你很多内心的烦恼不是师长能知道的，不是人家知道，但你知道，知道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功夫，你必须要有东西来对峙，在什么场合里面，我以那个具体很真实的相来去提醒自己。所以有时候怕就是说，我们一路修行啊，要是真的很平平淡淡，你真的不容易修呢。啊，要是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体验的啊，所以像有的人在还没修学佛法的时候，体验人生无常的人，这些人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本钱的。是一个本钱，好，他能很快的升起这种厌离之心。那如果一个人持戒长久，持戒很有信心的人，他也对佛法的理解也清楚，他也容易产生这种心得相，就是说我有这个本钱，我们待会还会再提，我有这个东西，我可以取证佛法。那个里面的这种东西不是人家鼓励的，因为你具体有，而且你也知道这个东西会成为你修行上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你有，所以你就安稳。所以很多东西是慢慢累积的。你要假如不从这边来讲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我们也我常讲的，就比如说现在给你一个法门，同样一个法门，有人修得很好，有人修不好，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法门的认识太浅。条件太不够，啊，太浅太不够。你比如说你要修这个法门，可是实际上你对这个法门不认识，因为对这个法门的认识要透过很多的条件。所以比如说现在我们修安那波那，你也修安那波那，啊，我也修安那波那，熟悉法， 但你的安娜波那为什么修不来？你们现在可以简单来讲，假如我现在给你一个禅定方法，你为什么修不来的主要原因有哪些？第一个，你对禅修的功德可能还不是很清楚，所以你没有升起那个好用之心，是不是？我们还见不到那个禅修，所以我们那个依乐心还升不来。那这个当然，再过来是方法的本身，还有除了第一个升起禅修的依乐心还没生出来，再过来方法没掌握，还有一点，你对于世间种种烦恼障碍还重，所以为什么要呵无欲去无碍？因为你这种烦恼以至于让你一直没办法专心安住修学。所以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对自己做全然的剖析，然后开始逐步修持。好，比如说你发觉你在哪里比较有烦恼，比较容易障碍，那你应该试着开始在生活上去防护它，是不是？那你对道理不清楚的时候，你应该去参学，你应该去问啊。那对某些东西，你开始逐步逐步把这些资粮累积下来，你务实的面对你所不足的去修，和你这个都不管它，就天天练，天天练，有时候可以，大部分时间是不行。为什么？真正的问题卡在里面，烦恼卡在里面，它没办法真正的起作用啊，这是这个问题。好，我们回头来看我们的昨天我们所谈的哈，昨天我们谈到这个，就问说，你不是依火的戒禁成就吗？他说不是。那你依心净吗？依戒禁吗？都不是。他说，我们这中间不就有问题？又复问曰：我向问贤者，从沙门取坛修幻行也，则言如是。今问贤者，以戒禁故从沙门取坛修幻行也，便言不也。以心净故，以见净故，以一概净故，以道非道之见净故，以道基之见净故，以道基断之净故，从沙门取坛修幻行也，便言不也。然何意从沙门取坛修幻行也？你为什么又说不是？那之前不是讲是，那为什么现在说不是？啊，答也，贤者，以无余涅槃故。这个无余涅槃的意思，比较我们讲叫一个彻底涅槃，一切寂静。啊，那当然我们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可是这里的无余涅槃比较偏向讲那个无余，就是说一切空功德成就。你看他后头怎么讲，他不是说我证阿罗汉，但我的身体还在，业报还在，这叫有余啊。那我的报身一舍叫无余涅槃。这里这一部经典的讲的无余涅槃的意思比较特别啊。你看大概他有，你可以看出他这种意思啊。我们看他怎么说。又复问曰：云何贤者以戒禁故沙门取坛施舍无余涅槃也？答焉不也。你用戒禁来成就无余涅槃，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因为它有余，因为它不彻底，它不圆满所有功德啊。以心禁锢吗？以见禁锢吗？以一概禁锢吗？啊，乃至到最后，以道基断之禁锢，上门取财施舍无余涅槃也？大业不也，不是这样的啊。又复问曰：我向人者，云何贤者以戒禁故沙门取坛施舍无余涅槃也？贤者言佛啊，言不。以心禁故，以见禁故，以一概啊禁故，以道非道之见禁故，以道基之见禁故，以道基断之禁故，沙门取坛施舍无余涅槃也？贤者言不。贤者所说为是何意？云何得之？答曰：贤者，若以戒禁故，世尊沙门取坛施舍无余涅槃者，则以有余称说不已。就这句话，也就是说，我如果光只是认为持戒能成就无余涅槃的话，那我是用有余说不已，其实功德不具足，因果不完成，所以以光以戒禁来论无余涅槃，他说不对啊。以心禁锢啊，以见禁锢，以一概禁锢，以道非道之见禁锢，以道基之见禁锢，以道基断之禁锢，沙门取坛施舍无余涅槃者，则以有余称说无余。 贤者，若离此法，世尊施舍无以涅槃者，则凡夫亦当波涅槃。为什么？凡夫也有持戒清净的，凡夫也有持戒清净，是不是？那你如果认为说光持戒清净就能波涅槃，那凡夫早就波涅槃了。所以这里面提供了很多的观念啊，因为这个法里面的相互连结的关系，是我们在认知佛法里面的一个重要认知，一个观念。你这个法因何因缘生这个法？这个法因何因缘生这个法？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前后关联。你是，否则的话，你轻易像比如说，我们当然在经论上偶尔会讲说，哎，修戒能得什么，或是说修禅定。其实你要知道，在现前一个人修行，他必须要众多资粮合作。所以很多人，当然这样讲比较不是很恰当啊，也不是不恰当啊，因为这个时候正需要大家持戒的时候。但有时候如果要讲这个，有难免又去，去否定的持戒。其实我不是否定持戒，而是有时候持戒不当啊。认知因为没有正见，所以一生就在持戒，但所有该得的善法都折腾掉。你知道我意思？持戒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全然的。也就是当你持戒完了之后，你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方法态度去说，好，该有的持完，下一步我要修什么？那我如何让戒真正清净？我需要怎么样的正见？那我这个完了，你就是说，我现在回头就是说，我们之前不是谈，我在修，我们现在把目标先拉高一点啊。我们用一个务实的心情来看啊，你想不想解脱？想，你的心很真实啊。那可是我现在就是无明还在，我看不清楚，对不对？我明明佛跟我讲他无自性，可是我就觉得他有，所以我光靠我的凡夫智没办法看清楚，所以我一定要什么？要真实的智慧照见这个法性，是不是？好，那智慧怎么生？当然要直接了。再管智慧假如没有稳定的东西做基础，他也没办法观察得很清楚，所以我必须要定。那定的时候，我发觉我想修定，好，那我知道要生真实智慧，我必须要定。但好，我就来修定，可是我发觉我定修不来。为什么修不来？众多障碍。好，回头，原来修定要持戒。你看，我现在从上头回头，重新肯定持戒的重要。所以这个持戒之前我们谈过了，这个持戒再也不是一个我怎么说我就怎么持，一个被硬性规定下来，不是，你开始给持戒找到生命力，找到理由。因为我为了成就定跟慧，所以我不持戒不行，所以我开始要持什么戒。我们可以出家有很多戒法，其实除此之外你要看你容易在哪里障碍你修行的，那些都是你该持的，是不是？所以持戒变成富有一个修行的整体意义的定位。所以我不会持戒完了以后我就守在我的持戒的角度，但不知道说我只做第一步，后头的我都还没继续。你以为光这样就能圆满？可以人天善报，但未必能解脱。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吧，出家人戒法处处向你处理。所以当你在持戒的时候，执着自己持戒清净，而不容易去观察自我的懒惰，这个持戒严格来讲是不清净的啊。所以宝积经认为这样是不清净的。一个人大小等持，所有戒法大小等持，可是他很怕谈无我，他不能以佛法的那种无我的正见升起信受，此人名之为犯戒。为什么？因为这个戒法的核心是为了远，这个才是戒的真精神。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你的用意你就知道说，我在此时这个戒法是没有必要有，但不是停在这里，绝对不是停在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啊，因为在我的经验里面，很多人很强调持戒，但文法在政见上的养成一直偏废，他就守住在一个地方里面好好持，但对于该学的东西啊，难免生轻慢，难免生轻慢。可是你要知道啊，你可以在这里清净，不表示你具足所有功德，并不表示你具足所有功德。所以应该讲，你应该以此得欢喜，但不要以此就满足，因为这里就讲过，不是光这样而已，不是光这样而已。所以如果有正见的话，你会知道你持戒的定位应该定在哪里。所以你好要以正持，而且你会知道如何就现前四项的戒转向对身心直取的关照。所以我们要讲说，我对于一切法的不染着，才是我持戒的最后的一个所指向的地方。所以你看啊，一个真正持戒很经验的人，你注意看，身心柔软，啊，身心柔软，就是一个清净的人，他依然是软，身心是柔软的。他因为他柔软，不会不会去我看到就是有些大的那个持戒非常好，他即便看到，即便你不清净，他依然很慈悲。也就是说，你会发觉这种人啊，这种持戒很精严的这些长者啊，不管持不持戒，大家都好于喜欢皈依他。也就是说，我不会因为你持戒让我畏惧，因为你持戒让我感受到你的慈悲，所以我一亲近你的时候会产生，就是说你不会排斥我，但我看到你我会惭愧。这个很重要，就戒法会传出去，就是说他很亲近，但他又很慈悲，他不一站在我亲近你不亲近，不会有明显的这种对比。但我们自己亲近他的人，自然就会感受说啊，这个长者很亲近，我乐意跟他学，我觉得我不足，所以变成不管是持的好不好的人，都好意跟他学，那种量很大。为什么？身心柔软。你看有些人持戒持到最后，我不是之前嘛讲嘛，有时候我们持戒持到最后那个我很少看到持戒持到很高兴的，知道吗？那个十字架背得很重的，我们不是要嘻嘻哈哈，但因为持戒照理讲会得到身心欢喜的。那我们看看，当我们在持戒的时候，是拿来自傲呢，还是得到修法的欢喜？你检查一下。你要你得到的欢喜是自我肯定，那个自我肯定是其中一分没错，可是那个肯定是清净的还是染污的？就是你的持戒是让人家看到你清净，但如春风和煦，走到那里亲近你的万物生长，而不是看到一个秋风萧瑟，看到你这里又来一座 X 光。你对不对？那个眼睛只在看对不对，对不对？缺少了一个对众生的慈悲护念，只在乎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脑袋都是这个，结果看到每个人看到他都不想说持戒，如果这样那我看我不要了。所以看是持戒，其实也阻挡了戒法的流转。为什么？不欢喜。好，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有些持戒非常好的长老啊，他自己很清净，但同时他就具有那种摄受人的慈悲，就很难得。我觉得应该这样，因为他的众多功德成型的啊，成就的。好，贤者，若离此法，世尊施舍无余涅槃，则凡夫亦当般涅槃。以凡夫亦能离此法故啊，贤者，但以持戒禁故得心净，以心净故得见净，以见净故得一概净，以一概净故得道会道之见净，以道会道之见净故得道机之见净，以道机之见净故得道机断之净，以道机断之净故世尊沙门取坦施舍无余涅槃也。就是一法胜一法，一法胜一法，是这样。所以没有停在哪个地方。所以他这里面有讲说，他就举一个字，就是七车喻啊，就是说贤者护听，其居士那居萨罗王波斯匿在舍卫国，依薄伽帝有事， 比作思念，以何方便令一日行？就是说从社会国到薄伽地啊，要一天就到。他说从社会国至薄伽地也，复作思念，我即宁可从社会国至薄伽地移行中间布置骑车，而使即从社会国至薄伽地于其中布置骑车，步骑车已从社会国出，自出车乘出车至第二车，舍出车乘第一车啊，乘第一车至第三车啊，舍第二车乘第三车啊，舍第四车啊，不就至第四车舍第三车，乘第四车至第五车，舍第四车乘第五车，至第六车舍第五车乘第六车，至第七车舍第七车啊。乘第七车一日中至薄伽地，彼以薄伽地半其事矣。大臣围绕坐正啊，坐王正殿，群臣白曰：云何天王以一日行从舍卫国至薄伽地也？王曰：如是。啊，云何天王乘第一车啊，一日从舍卫国至薄伽地也？王曰：不也。你说我第一车没有？不是。那说你乘第二车第三车至第七车从舍卫国至薄伽地也？王曰：不也。云何贤者？啊，居萨罗王波斯匿啊，波斯匿群臣互问，当云何说？王答群臣：我在舍卫国依薄伽地有事，我做思念，以何方便舍一日行啊，从舍卫国至薄伽地也？我复做思念，我今宁可从舍卫国至薄伽地，于其中布置骑车。我时即从社会国至薄伽地，啊，以中间布置骑车，啊，这个就是布置骑车，布骑车已从社会国出，至出车乘出车至第二车，啊，舍出车乘第二车。这里面前面好像有一个文啊，稍微怪怪的，我们再检查。不过意思我们都知道啊。乘第二车至第三车，舍第二车乘第三车，啊，那。至第四车舍第三车乘第四车，至第五车舍第四车乘第五车，至第六车舍第五车乘第六车，至第七车乘第七车啊，一日中至薄伽地。所以你不会认为说，哎，你不会认为我只有乘一车，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就七车喻啊，这个七车喻啊，让我们可以知道说法的相因带关系，相因带关系啊。好。那这个因带关系啊，我们再看这个第二个文，第二个文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啊。《中阿含经》里面有提到：“我闻如是，一时活游舍卫国，在圣林即孤独园，而使世尊告诉比丘：有爱者，其本迹不可知啊，本无有爱，然今生有爱啊。”便可得知所因有爱，有爱者则有喜，非无喜。何谓有爱喜？答曰：无名为喜。无名亦有喜，就是有因的意思啊。我们有爱啊，其本迹不知啊，本无有爱，然今生有爱啊，便可得知。那所因有爱，有爱者其实是有它的原因的，有喜的，非无喜。何谓有爱喜？答曰：无名为喜。无名亦有喜，非无喜。何谓无名喜？答曰：五盖为喜。五盖亦有喜，非无喜。何谓五盖喜？答曰：三恶行为喜，就是身口意。三恶行亦有喜，非无喜。何谓三恶行喜？答曰：不护诸根为喜。注意，他现在跟你讲说，你为什么种种烦恼到最后会产生一个执取的染浊之力啊？是从怎么样的因一直转上来的啊？那既然他谈的这个第一个，我们谈到是不护诸根为喜，那不护诸根亦有喜，非无喜。何谓不护诸根喜啊？答曰：不正念啊。所以我们这里啊，在这个文里面，因为我没办法很多地方细讲，但我希望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你如果想要远离哪些过失，你应该先防护哪些过失。这个因果关系是在你修学上第一步就应该要确定的关系观念。所以我们很多观念不清楚，所以我们的修行呢，经常在就是你同时在修，但你同时在造业，你同时在修，你就不能防护你那个烦恼滋生的那个烦恼源，所以没办法有所感应啊。 啊，你看他怎么说，不正念不正知，就是不正知为习，不正念不正知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不正念不正知习，大约不正思维为习。注意这个后头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啊，不正不正思维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不正思维习，大约不信为习，不信为习。好，所以慢慢会看到一个原因啊，不信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不信习，大约闻恶法为习。好，闻恶法亦有习非无习，何谓闻恶法习，大约亲近恶知识为习。亲近恶知识亦有习非无习，何谓亲近恶知识习，大约恶人为习。好，我们现在谈这一部分就可以了。后来倒过来也是这样，所以啊，你为什么要亲近恶人？你恶人为习啊。其实因果有没有必然这样？没有。我告诉你，其实这里面谈的哈，如果大家有机会把它列的一个表，从恶人、恶知识，然后闻恶法、不信、不正思维、不正念、不正知、不付诸根、善恶行，乃至五盖，那一路上这样下来，好。那有这样，所以说我有爱，所以爱就是愚痴无明的染浊性累积的，好，累积这样。好，我们来看他这里面谈到说恶人为习，其实恶人为习就是你自己本身的恶，所以依你以前的习性，依你恶人为习、啊、你这个为恶之习、啊、会也让你好于亲近恶之事，是不是啊？我们现在假如以我们现在来讲哈，我常不是举一个例子吧，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高僧大德持戒精严非常严谨，你会不会想亲近？其实未必哦，因为他太严格了，你因为是要到比较轻松的地方。好，比如说你可以想象吗，假如我们现在大家平常都不聊天，谈的都是佛法，如果你要跟他讲说，哎，我刚才去逛街，对方就，这个讲也不行，找到这个，那你整天都没事干了，因为大家都不跟你谈。好，那有空啊，假日啊，去吃个好吃的，他还说不要，你会觉得很无聊。你有没有想象你的周边都很清净，都不跟你打闲杂，请问你能安住吗？有的可以，有的没办法。所以你要讲说，哎呀，这个环境都不就近了，不清净了，不是，你也还没够格，我不愿意。因为这个经验啊，很多地方规矩都很清楚，往往很多人待不住。有在台湾有一些持戒道场啊，简单，你根本不用煮，不然的话连最多扫地而已，其他都没事，整天就你打坐，真用功。有一次我刚出家，我去那个地方，他说啊，哎呀，很难得啊，你能来啊，其实我只是去参观的啊。他说啊，能我们在这边待过2年的就难，没事，都没事。所有事都是护法居士做，但他就很奇怪。而那一个法师跟我讲，那一个护者他已经在那边5年，他说我最久5年，我经验太多了。所以很多人想说，就在佛学院有些啊，我们应该管理严格一点啊，这样讲你就不要管到他。人家可以管别人，不能管他啊！当然，其实也不尽然这样。我是说有这种例子的啊，有的人真的是对规矩各方面是很重视。但我们将心静下来思考一下，你能设想，假如你的环境都是那种清清静静的，你会不会觉得好像生活淡然无味？会不会？其实你还是多少有一点想食人间烟火的，不是吗？所以很多人在一个很清净的道场，到最后自己烦恼自身， 找很多理由，哎，这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哎呀，到最后什么都找不到，你这里的气候不大好，怎么他也能找出气候来呢？那你能怎么样呢？啊，你们这个太潮湿了，这里太热了。哦，我在我住的道场上面有一个洞，那个洞有一个比丘，他前后出家大概二十来年，住洞大概住十八年了，不同的两个洞，很用功的。他喝的水是什么？露水。结果现在有一个要跟他学，他说你喝什么水？露水啊。那他说那这样不卫生，他就跟他讲，因为我们过年又去拜访他，哦，那个法师很用功的，那个七十几岁的，很用功。他说他不但说不能喝，连我拿来洗水果他都说不行。他说那过去大德不都靠这个吗？难道那时候有自来水？就最近不是拿很多水去检验吗？因为他的水比自来水还干净。他后来不得已就跟我们讲，因为那个洞也是我们的。他说法师，我们能接个自来水？他说为什么？因为有心学，他回得自来水才要活。我已经住那么多年，都喝这些露水、雨水，我也没怎么样。可是他们现在就不行。好，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到最后自己不安，心恶人为习。所以啊，在一个地方到最后自己心开始痒了，开始动了。就会攀缘于外，无缘故自己心不安。我们如果以我们的经验，这个人福报开尽差不多了，因缘到尽，我们不会因为这个人的动静进出而觉得动摇。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要在一个专很清净的地方修持，他要没有相当的福报，还有那种道心，他住不久，是不是？你要住在一个地方，你稍微过失，对方就讲，哎，某某人啊，你这样不好哦，啊，走到这里，这个跟他讲，那个跟他讲，就是大家都是正经八百的样子。你请问一下，你会不会不是有空没空啊？大家我们泡个茶喝喝吧，哪有泡茶的，对不对？如果大家都很规矩，照规矩来，你能待得住吗？你能待得？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心一旦不安，我们的习在，所以我们就会自动去找一个跟我们习相近的二知识为习。那恶知识当然他就开始熏修了这些种种的恶法啊。那听闻这些东西，那因为他什么？因为你听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对于法很多东西你就不能真实了解，不能了解你不能信，是不是？我们为什么信？我们为什么不能信？信跟不信在哪里？因为信就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让我深信。但一个恶知识他经常会颠倒事理。所以一旦颠倒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有些东西讲完的时候，我们对修行的真实功德不能升起真实的相应的关系的时候，你的修行就无力了，就无力了。那你看，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从清净闻恶法，然后不信，不信的时候，你当然无法安住在正法上思维。那一旦不安住正法思维，你又如何叫正念正知？为什么？法都没有，里面空的，怎么会有一个正的知正念？没有，因为它是属于正见、正思维，然后后头到最后正念的。所以正见没有，正思维没有，怎么会正知而住？那你不懂得守护你的正知，因为你无所依凭啊，你没有一个依循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有一个很好的修行的理念信念，那我经常以这个信念来安住，那我的散乱思维就不会有，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如果自己内心没有法的话，就会容易在世间法耗摇，很容易在世间的学问、世间的种种琐碎事啊，你会有兴趣，但一旦闻法你就没兴趣了。为什么？没法安住，没有法，你无法认知它的价值。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啊，其实你不用去埋怨这个，其实这有些东西是因为说起来在某个方面来讲是可怜，为什么？因为内心无足，他必须不断的从外境里面去满足他内心的需要。那可是如果自己有一个观念，他常以安住这个，因为你安住正念，其实会得清安的，得欢喜的。所以变成当我内心有个依凭的东西，相对来讲我对外在的需要有越少，是不是？ 所以你看啊，我们在很多地方其实都可以看到人的那个现象。比如说你我们来问一下哈，比如说我们现在修学，你用什么来自我肯定？你用什么来？正如我之前问啊，请问你在目前修到现在，有哪些善法在你身上引以为傲？姑且当作是慢性好了啊。你有没有一个很深切的，就是自己一个东西，就是我自己很深切我有。那为什么我要这么问？因为如果里面没有，你就会往外求。所以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啊，走到哪里需要世间有名有地位的人来跟我们合影，以便于增长我们的存在性，就是吗？还有某某人，还有照张相，照张相，哎，那为什么我曾经跟他照过相哦？那这样又代表什么？因为什么你需要他来肯定？要么纯粹是依着法好药，否则的话，如果我们经常一直在用这个来填补，其实那是一种心虚，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人经常由外境里面去自我肯定，其实在佛法的角度来看，是因为他内心缺少正念，那他没有一个法好安住，所以他必须从外界获得肯定。那这样换到口定的时候，你看他这里马上讲，不能正念正智的话，就不能付诸根。所以你看付诸根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内心有一个法，所以你的根会依这个原则来守护诸根，是不是？简单来讲，我这样讲说，正念是什么？正念是一个抉择。当我眼耳鼻舌身意在见任何境的时候，我有一定的角度在抉择它。比如说我要观察说一切法都是如梦幻泡影，假设就像金刚经所说的，当我现在眼见色的时候如梦幻泡影，现在耳闻声的时候如梦幻泡影，我有一个念在源于我的所有境，这时候我的根才会守护嘛。但你现在没有啊，所以我只知道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啊，但我不知道要依什么标准，守护不来。所以变成我如实如实知道我的眼睛见色，但我也知道如实如实我眼睛见色生贪，他都知道，但又如何？他也不能舍离啊。那一旦产生这个情形的时候，身口意就出来，那五盖就出来，一路上就这样一直出来。那你看，一旦有无明啊，因为累计，我之前在谈的这个道理，大家注意一下啊，无明是什么？无明也是很笼统的，对不对？啊，我们如果不谈太细的东西的时候，我刚才一直在讲，就是说，当我们现在日用之中啊，我们对一个东西产生不当的执取的时候，其实都在增长你的无明。因为无明是众多因缘和合的东西，但执着为实有，对不对？所以当我对某些东西产生认定的时候，其实当我对一个东西产生认定，你知道我同时认定多少吗？当我认定色法的时候，受想行识都同时认定的。那当我认定色法的时候，受想行识因为有色故，受想行识才能运作。好，那因为受想行识有的时候，色法是不是更坚持？更坚持。所以这种无明会更加厚实，这种爱就会更坚持，所以他那个烦恼不会变薄，不会变薄。所以起心动念处都是颠倒处，没有正念思维的地方。好，所以就随动作当中处，我们看啊，我们如果做早晚课两个小时乃至四个小时，另外还有什么20小时是在造业，不是吗？所以我们讲说，如果以算比喻来讲，我们今天能不能超越三界？不可能。那所以最近我一直在提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如果以我现在的认知啊，以我现在的认知对修行的应该怎么下手啊？我没做到哈、啊，我没做到。我不是说我做到，我没有做到，但我比较明确的知道，以我们现在这样修难， 那一种经常是不干脆的，经常是挑三拣四的啊，藕断丝连的，这些修行你不敢直下的对这些佛对一切法做观察。所以就是说，就好像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我帮我所有的爱走的东西先巩固好，我做一点点的小布施，也就是说我看似很精进，其实我都先将我的身心照顾好以后我才精进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其实我是先将我挂碍的东西先保护好以后，那我而且我这所保护的是绝大绝大多数，然后我就布施一点精进，所以这个根本没办法撼动你所有的那种生死根源，你没办法，所以必须要眼睛看得很清楚所有问题在哪里。也就是说你不能在梦中里面啊，我先把这一块梦把它弄清楚，那其他的保留，不是。所以你一定要看到它是一个和合的，一个和合，所以你必须要勇于去把所有的法放下。那这样的一个气魄，不关于你表面上身口的看起来精进，不是，那是一个极大的勇猛心，敢于去针对佛法，相应佛法，然后放得下来那个心。所以当你在修精进的时候，你修的是那种，不是那个这个很难形容，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人啊，假设你有机会有一个人对你生极大的恶恼，一直在骂你，你就看你能不能放得下。好，这个之前我们谈到你能不能放得下，你如果化解，就是说你这中间还有很多的分别，还有很多，你不能一个整体全然的把它舍下，你只是在那个偶尔一点地方的时候忍耐啊，那这个忍耐里面还有种种条件的计算，其实啊不够气魄。所以假如你了解这个道理，包括你如果是修念佛的，你一旦念起佛来，你要有一种什么不惜生命。你看啊，华华经也这么说，若有众生不惜生命意见我，活重出灵鹫山。所以你看不惜生命，就是说那一个对世间的一种很清楚，一切法的颠倒性看得很清楚，在修的时候只此一个名号，其他全部都舍得弃破。假如这一点没有，其实你就算要往生，这个距离还差很远。我很庆幸，就是说我觉得我没做到，但慢慢很清楚修行的现实，修行的现实，我觉得应该这样做，但好我还没做。那如果我连知都不知，那我会自以为我已经做到了，结果把自己的生死问题给耽搁掉了。所以这个从于法的认知里面一定要很清楚这个。所以一旦修行了，其实的态度是平平缓缓的，但内心是全然舍离的。它不是在一个动作上一个很激烈的，不是，其实那种最难的是心念的割舍。那心念的割舍不是一种对待性的，而是因为我在智慧上认知这个所要割舍的东西从来也没得到过，这个认知心一定要有。这时候你念起佛来的整个身心是，你假如有这样的见，有这样的准备，有这种心态，你可以知道你的感应会比平常快很多，会快很多。你只要稍微四个几分钟，你就会觉得有一种由于法来的那种信心会产生，会有这种感觉。哎，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看下一个就是第46页，法门互摄，法法相异，法法相应啊。那这里怎么说？那我闻如是一时，佛有色味，我在几圣林几故独远，而时世尊啊，尊者阿难，其于铺时从宴坐起啊，这个他也打坐。在三点到五点之间啊，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他们就起来，就往异佛所，起手礼足，啊，切住一面，白曰：“师尊，持戒为何意？”你看，师尊答曰：“阿难，持戒者令不悔意，啊，不会悔啊。 阿难，若有持戒者，便得不悔。忽问世尊，不悔为何意？世尊答言：阿难，不悔者，令欢悦矣。阿难，若有不悔者，便得欢悦。啊，这里面在那个经典里面有讲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若自了之，若自了之，戒运清净，虽不作思维，啊，虽不作思维，当发起清净无悔。你不用思维说，我这样就不后悔了，不用啊。他说，然其法尔，思罗清净，思罗净者，定啊，定身如是清净无悔。法尔，只要你观察你的戒清净，你就会有不悔。好，然后这样，若起如是清净无悔，虽不作思，我起欢悦，然其法尔，无有悔者，定生欢悦。所以持戒人是自自然然无悔，这持一法生，这一法就生。所以一个人持戒清净以后，这个法就生。那他会由这个法生不悔，由不悔就华而生欢悦。所以真持戒人会这样，持戒人会欢悦。所以我刚才不讲，有人持戒持到好像很沉重，那你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你的持戒是不是有点问题？我的持戒是有欢悦的，它无悔，无悔我们比较知道欢悦。所以有些东西你要知道，如果一个清净的持戒，它会有这种自然的身心改变。好，那这里面讲啊，接着我们来看了啊，忽问世尊，欢悦为何意？世尊答曰：阿难，欢悦者令喜意。阿难者，有欢悦者便得喜，便得喜，就有欢悦会得喜，得什么喜？得什么喜？他就是说，我今如果哈，他的智慧，我今者思罗清净，哈，有力有能安住世尊所自学处，以现法中能得未得，能处未处，能证未证，由是处所生喜悦意。所生意，就是说，当我自己从持戒里面的清净产生不悔，由不悔产生欢悦，从欢悦当中会产生喜。什么喜？就是说我够格修正佛法，我条件具足，所以那个自我肯定。所以你看，一个从自内，这里面是不是好像隐藏的一个自我肯定？就是说，未得啊，未能得未得，还没得的我能得。啊，未触啊，能触未触，就还没触证到的法，我能触证，能接触到。所以从法里面，从以不悔，啊，持戒不悔，然后欢悦，然后喜。你看它的一个因果关系是由这样一直衍生出来。那因此，我们为什么在修学佛法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啊，修行的时候很用功？但观察到最后发觉有些地方一直不能成熟，为什么？因为他的戒不清净。所以这个时候有的人因为久修一直上不去，这个时候有的人可以，有的人不行啊，就看你的条件。有的人怎么就修都修不上去，这时候不如放下，不要再修了，回头怎么样去忏悔，先修忏，先积极你的资粮，然后开始尝试的从你生活上该持的戒法放下心来，老老实实，不管你的资格多老，回头按部就班。然后当你试着去忏悔清净的时候，当你试着开始努力在持戒的时候，你发觉你内在的条件自然丰富起来，它就好像滋润你在那里。所以有的人啊，急着往上冲，但不如回头去按部就班，因为法法相因，法法相应。那个要滋生你这个法的前提条件不见，所以你后法一直是因缘不足，就是这样。好，你看他这个接着讲，喜为世尊，忽问世尊喜为何意？世尊答曰：阿难，喜者令子意。阿难，若有喜，便得子身。好， 变得子孙啊，就是说因为喜的时候啊，因为我有喜的时候，我心能安止啊，我自己能从于内心而得，所以说我心不攀于欲望，我内在生喜，我这个喜是不由外而来，我自己能得啊。所以当心啊，他再过来他讲说哈、啊，因为包括也是修定啊，那当然也是修定，有这种因缘，他修定也很容易成就。不过我们要看呐、啊，世尊就复问世尊，此为何意？啊，世尊答曰：阿难，执者令乐意。阿难，若有执者，便得觉乐啊。怎么样啊？我们现在他讲说，这个乐啊。这个在《杂阿毗昙心论》里面有谈到，是以习乐，非哈、啊、非受乐，是怎么样？他这里面啊，就是说，因为当我身心安止下来，因为自己内自充满，我心止，那从这个止习的时候，这个止会产生什么乐？这个乐不是我纯粹感官的乐，而是因为我的以习乐，就是我身心离恶故快乐，身心离恶故快乐。所以这个是我自己身心烦恼的挂碍慢慢舍离，我得了这种的。所以这杂阿毗昙心论讲说，是以习乐会受的身心离恶故快乐，名为乐啊、哦。它是这个乐是这个的啊、哦。好，再过来世尊，就复问世尊，乐为何意啊？乐为何意？世尊答曰：阿难，乐者令定意。阿难。若有乐者便得定心，你看他怎么讲，他这里舍利弗毗昙有这么说啊，其心恬安啊，今久受乐心喜啊，无分散故得一心。就是说我本来有受乐，这个是因为已习的乐，但我的心很恬安，我心很恬安的时候，今久受乐心喜啊，心也安息下来了。这时候无分善意，因为安住在这样的铁栏当中，得一些。所以你看、哦，我们很多的修行是不是潜在的有些什么问题？你没有从内在把障碍定的因缘拿掉，你变成是强制的去一直安住在你想要锁定在一个地方。但你所应该拿掉的这些杂质啊，没有，所以它一直躁动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想念佛啊、想打坐，但我们并没有正式的面对你内心的不安。啊，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假如我们现在。今天刚好有一个很好看的节目，最后一集。好、哦，我们讲过最后一集。现在你一个你很尊重的师长刚好来，你会很欢迎他，可是你会觉得很遗憾，早不来晚不来，在最后一集来，而且本来这个演是7点到8点，你也早不来晚不来，你为什么这时候来？那你又不好拒绝，所以只好。陪他讲话，可是讲话的时候偶尔都偷瞄电视啊。那个师长不讲的话，上个厕所你就马上去看，然后看师长从厕所出来，赶快就回来啊，就很勉强，可是一直意念着他啊。也就是说，即便没有人逼你，你不要定，你自己就很欢喜，对。那像我们如果现在如果打坐修行很用功哦，念我7天，念了7天，哇、哦，感应很多。我们辛苦了7天，我们是不是稍微去休息一下？为什么？你那个定是被逼下来的，你不欢喜。你那个定是被逼下来，所以当这个定勉勉强强压在那里的时候，可以得专注。但因为你的心跟它没有完全符合，所以当这个环境离开束缚的时候，你的心马上攀岩出去。所以不要以为你念佛一心，这个一心不是定上的一心，念佛一心不是定的一，不是光只是讲定的一心，定的一心只要退定心依然会散乱，但我的一心就是我的志愿 没恶心，好吧？所以一个人当的心杂质已经去掉的时候，他的专注心是不是能升起来？因为就像说你在看那个电视，也没人逼你，也不用修订，只要人不在马上就去看。假如你现在念佛也那个杂质也没有，就现在人家跟你讲话讲完了以后没事，马上念佛，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是念佛念完完了以后下课赶快走，心不在此，所以我们是勉强的，所以那个字没有，所以务必要将内心的烦恼的字你要认清楚把它拔掉，那个时候你的一心就很容易得，就很容易得。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就是硬苦功夫了，那有时候修了久了以后人也变怪了，因为他很多地方不会关照啊，不会关照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好，这是这样哈。忽闻世尊定为何意？阿难答曰：世尊答曰：阿难，定者，令见如实，知如真意。阿难，若有定者，便得见如实，知如真。所以你看，他这个法是从为什么我要定？因为我的重点是要见如实，知如真。所以定在哪里？定的用意在哪里？像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在修定这方面啊，但好要在玩弄定。你知道吗？一直在揣摩定，但不知道定之后往哪里走，定的目的是往哪里走，就变成我好疑修禅定。但我有的人修了一直在，所以玩弄我的意思就是在玩味这个定法。但有的人定已经有了，他不知道我现在要如何来知如真，见如实，见知如真，就我并不是很清，目的不清楚。那这个会产生什么问题？就是说我待在禅定有所得的时候，我会从这边得到智满，我会懂得智满，就是我有定。但我这个定并不是让我一般来讲，如果你观念很清楚，我修定从来不会在这里得到，就是没什么智满，因为它不是我的目的啊。所以定法不断的修学都是为了有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我要见如是，知如真。所以他一定在我修定的时候，我已经目标很清楚，我是为了解脱。所以我的定法的定位是在如何让我能知如真。那这个知如真的要领，在我修定的时候我其实也记住。所以等于是说，我在身心躁动的过程里面，我如何让你身心安定，那安定不是我的目的，安定是准备张开眼睛，目的在这里，所以不会一直在玩味定法。即便你很积极修定，也都不是准备停在那，你有一个很明显的企图。所以为什么我会这样谈，因为很多人一直到很多地方参禅，那我觉得说他们参一参以后就停了，就回来了，好像得到了。我说如果你已经能得禅定，应该不要离开三智识，继续，不要光只是在定法一直在讨论。其实不是，定法只不过一个共世间学，它的目的是要得见如是，知如真。所以有很多人在学定的人，很快就去在学定，但对于佛法的应该有的证件并没有，所以他就算有定法，下一步该怎么做不清楚。这个现象在我们普遍的学佛大众里面是很多的有的人在修，我但不方便说，因为有的不知道，但我知道很多一辈子就是在定法里面一直揣摩。但比如说包括我们参禅，参禅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真正掌握参禅如何来见如实知如真的意义啊，并不是每个人懂。也就是说我不断的在修禅，我得到定境，那请问定境下一步我如何超越那个眼光，我如何在定当中学会如何见如实知如真。这个人有这样认知的人，我们一般来就是一个方法给你，一个方法你就顺着这个步骤一直下去，那一直下去你的定境就一直有。但你以为只要我这样一直蹬着自然会开智慧，不是，不是我就一直沿着所缘，我的意思就是不是我一直光专注沿着所缘就能开智慧，不是，他一定要是抉择，简择其简择，这不是我们讲的毗婆舍吗？ 那这个毗婆舍论的见是在平常就养成的缘起正见，所以不要以为你光只是用你的苦功夫专注所缘，自自然然会开悟。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所以有的人就以为这样就一生就耗在这里，他不知道去寻求到底是用什么要领去破那个疑惑，知道吧？就变成一生就是投入到所缘境的专注而已，就是定法，就算定了也不知道下一步，那以为这种极静相这种安住就是我所要的，甚至我就在这里专注专注等着它自然开悟，没有，它是抉择来的，它是毗婆舍那来的，知道吧？忽闻世尊见如实知如真为何意？世尊大曰阿难，见如实知如真者令厌意。你看啊，阿难，若有见如实知如真者便得厌，知道吧？每一个法每一个法都是这么实在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讲我们正道禅定，假如一个人的知见有的时候，这个厌分就会出来，厌的这个气息就出来，这个厌的气息不是什么讨厌的那个厌啊，这个厌不是讨厌的厌啊，是本来懒惰反过来不再懒惰，那么忘记不可爱，就这样，就是不可爱。所以假如啊、哦、你所以这个道理就是一个法生一个法，它会这样如此生起来。假如说你认为你的功夫很好，但你对世间的爱着心依然很深厚，甚至深厚到有时候都不自觉你还爱着它，我认为你的修行应该再做一次大大的检讨。因为不相信你不可能说我在佛法上啊懂得很多理解很多，但对世间的依然努力去积蓄所有我要的，这个我要这个我要，充满希望，我认为不大可能的。你可能不是一下放得下，但你内心一定会有一个明显的知见跟你讲没用的，所以那个对世间的懒爱心那个厌离心啊会生自然的，因为它是法尔相应的。所以如果你对法的知见很熟，你对世间的厌离是自然的。为什么？你已经知道它不可爱，你怎么会去积聚它？你怎么去累积它？所以我会讲说，当我们在舍厌，不是有点后头也有讲舍的问题啊，当我们为什么在修行的时候厌离舍离东西啊，其实并不是你想的那么困难，其实不是你想的说哎呀我们要抛妻弃子啊，修得哇壮士一气息不复还啊，要修完饭然后要出家的时候大家哎呀好可怜哦，你要出家啊，你也觉得自己很悲壮，我就这一去不知道到时的结果如何，谁叫你这样，好像要去受刑，好像去被关了起来这样，不是，因为你所放下的就是那个让你颠倒的东西，应该是欢喜的。所以当一个人在修行的时候，他自自然然化解，我从以之见慢慢厌离，因为那个时候我越认清楚他不实在。所以我不是讲说假如这个人骗我一次骗我两次骗我一百次，你还会听他的话吗？不会啊，不要，你怎么讲再怎么好听我连动都不会动，为什么？骗太多次了，是不是虚假的？所以反复的这种思考佛法，我们不要讲说正的那个见如实知如真，光知见就会让你生厌离，其实就会有。好，我们再看，忽问世尊厌为何意？世尊答曰：厌者令无欲意，就没有欲望，没有染浊之心。好，阿难，若有厌者，便得无欲。世尊，忽问世尊：无欲为何意？世尊答曰：阿难，无欲者令解脱意。所以啊，问题在哪里？所有的束缚来自你执取，所以并不是有任何一法绑着你，而是你不想放掉任何一法。所以你要了解，五蕴从没有任何法真正困住你，所有的都是你对它的安立跟执取，才让你生种种苦，这叫做苦地，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放下这个苦，并不是有什么悲壮的东西，因为你不过是丢下那个颠倒而已啊。那个你以为丢掉很苦的东西，其实从来你也没拿过，不过是颠倒心让你枉受生死，就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好， 若无欲就令人解脱阿难，若有无欲则便得解脱一切淫怒痴思维啊，阿难，因持戒便得不悔，因便不悔得欢悦，因欢悦得便得喜，因喜便得止，因止得便得乐，因乐便得定。阿难，多闻圣弟子，因定便因定便得见如实知如真，因见如实知如真便得厌，因厌得便得无欲，因无欲便得解脱，因解脱便知解脱。啊，便知解脱，所以因解脱便知解脱，解脱之见。所以它会产生什么？你看，所以说这个，我说一个修道人啊，到最后应该以此为欢喜处。我不羡慕其他的，我就羡慕你后面讲那几句话：因解脱便知解脱，身已尽，般心已离，所作一般，不根受有啊！这就是我的目标，不是我的目标，还要往来生死的。我这个是以起码修道解脱人是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其他东西都不是我所爱，而是我当我自己解脱，而且我也知道了，因为这样的因没了，我正这样的面，所以我的真正唤醒一力所作也成就了，不受后有。他这样是吧？阿难，是为法法相依，法法相应。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遍了。那为什么这个道理希望大家意念呢？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道理弄出来，我们先来回头来看看我们的修行，你缺什么法，因此某一个法生不来，每个人因缘不一样。所以我不是讲说，如果我们有机会去了解唯识，唯识很多东西说某某心所啊，是这样，比如说信心所必须以佛十德能三宝十德能啊，你能知道他的，你能信，你能知道吗？好，那因为我不知，所以我不信啊。那我如果在某一个善法里面有这个善法，是因此因缘，这个其实善法不是光这里讲，这不是光善法，连恶法也是法法相因，法法相因。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啊，我们不懂得细心的去观察这个法所带因因缘啊，不懂得去调整啊，你的因缘老是停在那里。所以我不是讲嘛，像我们现在都要念佛，有四根柱子，有一根已经很茁壮了，但有三根你都没有去激起它，结果你继续再盖那一根柱子，楼永远盖不上去。为什么？有些因缘不在，有些因不在，所以你一直缺这个因，缺这个缘。所以你不觉得，如果当我们回头去看这个道理的修行，是一个很理性的、很真实的。我现在静下来看看我自己，假如你准备好了做一个我要修行的大方向，我去确定了，那我回头看看我尚缺什么因。若无此因，此因不生此因，就是法法不能相应相应，就是无此因，这个法生不来，这个法就生不来。所以有时候我发觉，就有些道理啊，就是说你一直让这个缘缺，你不能让它生起来。那你如果开始务实的来讲说，我现在这个因缘缺，那我就往这边去积极。好，那这个道理也是这样。假如我现在，我们现在把这个修行就变成务实了。假如你在修行上，你很多地方认知不了，你会产生什么观念？就是我参学善知识。那所谓参学善知识，就也不是说我今天走到哪个道场、哪个善知识，我就坐在哪里，他们开什么课我就听什么课。这也算，但不是真的，因为你慢慢修学，你会很清楚你核心不懂的地方在哪里，所以你会在那里跟着大家一起啊，依止大众，也会随众，但有机会就会去懂得问法，会问法，因为我要把我的疑惑解决。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很清楚你的目标在哪里的时候，你也很清楚你不懂的地方在哪里。所以我们很少会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把我的不懂连想都没想丢给他，请你告诉我啊，一加一等于多少，自己也不算，那我就按个箭号等号二啊，就记下来二，不是这样。他不会自己没有想啊，他会有一个自己努力的一个目标。那所以说，当我箭很清楚的时候，我现在就很清楚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每一步每一步，所以我讲说，假如我们现在在修学当中，你发觉你某方面不足，应该下一步就往那边进。你时间要多长不一定，但你应该很清楚我有一个明显的目标，我要哪里去走 啊。你不是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修学不是让人家规划的，是你很清楚这里面的因缘，而当然善知识也可以引导你，但最主要是你很清楚你不足的地方，所以你会主动去啥成就。整个修学佛法会是一个主动的，而且不会在路边的野花就迷失了。为什么？你今天我在这条修行路当中，有人跟我讲很多好的东西啊，你会不在乎的，因为那不是我要的，那不是我要的。这种走到路边小径，这也不是我要。那即便那边有很好的宫殿，也不是我要的。我这条路是在这里，因为这一个法是这个一个连接起来。所以你发觉，你会发觉你这条修行路啊，是一直很明确的一个目标，啊，很明确。我到这里，我该学什么？我到戒律道场，我学的不是一个知见的。嗯，比如说，假如有机会，大家有机会到戒律道场去修学，你要修学什么？不是用老是。我们现在很多到戒律道场修学就是戒的名相，不是，是学持戒的稳定，就是那个不断在那个环境熏修到你对持戒产生一个自然。当然道理你要懂，规矩你要懂，但最重要是那种持戒的习性。你在这种戒律道场里面，不要说我学了很多我出来讲，但戒法不入你的心，那戒法不入你的心，他们后面后头那个还是空的啊。所以你会有一种很明确，我为什么来学戒？因为我要调整我的身心，我必须要对戒法的熟悉到我自自然然里面很自然的，不加人家提醒，我自然就顺着这个轨迹在行为在做事，我行止坐卧都是依着这个轨迹的，我融进去了，应该是学者的，对，一样。或者说每一个法每一个很清楚，因为有它我才能生它，所以因此我也不急，我也不急，因为我这个法是带这个法，这个法我先成就自然会生这个法，所以我不用急着要赶快要得到什么感应，也没这种想法，因为这个法是一个一个来的，是，所以学佛那个踏实扎实感就会从这里出来。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法法相类，法法相润，这里面怎么说？如是我一时佛住金刚拔求摩诃彻萨罗离顶中，而使世尊又尊者阿难独一静住，是为禅师作如是念：佛有一法，修习多修习，令四法满足，四法满足以七法满足，七法满足以二法满足。这个阿难就要想说，看有没有简单的一个方法，钱包那一种的。那我们也都很喜欢这种方法，就是说一了百了，各方法一路到底。所以安南这种想法跟我们也蛮靠近的，说有什么方法一趟就可以四念处，四念处就七觉知，七觉知完了又得二法满足，那我这样一路就到底。这时使安南尊者安南从禅觉已往一佛所，起手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一静处，思维禅师做四念，佛有一法，这有没有这么一法？多休息一样，令四法满足，乃至二法满足。我今问世尊，佛有一法多修习，能令乃至二法满足也？佛告阿难：有。这个又善巧又方便啊！有一法多修习，乃至能令二法满足，何等为一法？为阿那波那念。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很有趣了啊！他说阿那波那法就属息法啊，它可以让你得到四念处。好，可以到你得到七觉知，乃至可以到你圆满解脱。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现在不谈其他的，请问我们在座也有很多人在修安波法，但你能不能知道安波法具为什么具足四念处？为什么安波法具足七觉知？所以你不会操作，所以包括我们后头会讲，请问念佛为什么是可修？因为念佛就是念觉知，念佛可以是念处，也是可以七觉知，所以说念佛本身是依念而入嘛，所以念佛的适当应用也同时具足四念处七觉知，这不是我说的，这有经论根据的，是。那为什么我们不会应用？因为你不了解法的内涵，所以你就死守一个法的要领。如果你知道说当这个法一生，这个法就可以依此法因此生彼，这个法就可以跨到这里来， 所以有的人当他得到一法的时候，很容易因此修行的功德转修其他法，都很容易成就，是不是会这样？为什么？因为法跟法没有决然的界限，法跟法当中有一些连带的气息。比如说为什么会戒生定生慧？因为戒里面就有定分，定为什么会？因为定里面有慧的连结关系，所以它才会衍生出来。如果戒就是戒，定就是定，慧就会啊，定戒不会生定，定不会生慧，因为法是相依关系。所以当我们对佛法了解之后，某一个修行如果越清楚，下一个法经常依此可以衍生下一个啊，就会有衍生的作用，就能顺生了。你看像一光有安波法，你怎么去知道说什么叫四念处？所以我们后来在谈四念处，就也比较不会这种死板板的去，这个叫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思苦，我们不会这样。我们要知道说生念处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面向，很多东西的一个修法，当然包括我们光受念处好了，受念处其实跟心念处有没有连在一块？有啊。观身的时候有没有观到受的这个？有啊，你切不开的。但我们主观是以受以心。以心为，因为它是出，所以以出去掉烦恼重烦恼的时候，心就更细，细就足以堪观细法。所以你看，我们之前不是念那个四圣地的那个，我们有引一个文嘛？那四念处为什么身受心法是这样？因为身为重嘛，出嘛。当你观身念处的时候，会有什么作用？会去除烦恼吗？对身的爱着嘛？那身的爱着本身是不是属于心的部分？对，当你不断在观身念处远离烦恼的同时，是不是你的心的沉重会降得减低？心的身心的沉重减低的时候，在观细法是不是比较能观？就次第啊。所以有东西不要强求，有些东西你可以一下啊，我试着来观很就近的法，但如果下不了手，回头次第，老老实实先一步完整下一步。而且这个每一个，我就讲说，当你在修一个初学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一开始就知道次第，也就是说，当我在修初阶段的时候，我从不认为初阶段是隔别于后头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当我在修这个法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在种后头法的因，因此我不会光只是坚持在一个我专心修这个阶段，但我的意念上我知道是这个法生下一个法，所以我的观念不是，就。把法切开，不是说我修初级，修完初级修中级，看似这样规划，其实你要知道，当你在修初级的时候，你的目的一直都是向着菩提的，你的目的都是知道这个东西是站在整个架构里面的一分，不是切开的个别一分。所以我在修的时候，都不妨碍我对后头的法的认知。也就是我不是光停在这个阶段里面，因为比如说我在讲说，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我们念佛，那很多人念佛念到专注的时候，他就说，那师父，那下一步呢？你看，那这个当然你要是有得问没问题，要是没得问呢，你如果一个人在山上修，那下一步呢，你就待这个几年在那里啊。所以以前有一个学生，那个禅修也很好，就在一个境界里面待个两年，那就不知道下一步。那有一次我去，他说：“老师，我在这种状态里面已经两年了，我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就卡在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应该很清楚，也就是说，我尊重每一个次第，但每一个次第的相生关系，我同时也知道。所以在整个学法的认知过程当中，如果你有善知识在旁边，你走到哪里，他可以知道。否则的话，你应该怎么样？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法的整个结构。所以，当你走到哪里，你会很清楚。比如说，我现在得禅定，你会不会受用禅定而生傲慢？不会，因为你知道那是一段而已。所以，因为你是整个观念在看，所以在每个阶段里面，你都知道这个阶段完了，应该要怎么转折。同时，每个阶段产生的作用，你也不会自驻着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就会产生这个作用？我知道我们有时候修，难得这个某一个阶段里面得到一些感应，那就一直在玩味那个感应，就不知道下一步要往哪里走，就停在那里。 但我们如果很清楚说这个阶段，我已经清楚这个阶段其实是现哪些相，我同时知道它，也知道下一步应该以此因缘生哪些法，所以不会停啊，这中间不会轻易的就中断，或是产生自足满足，然后就在这已经岔开了。所以我之前不是谈嘛，没修的人其实还知道自己苦恼，有修的人反而有时候啊不知道自己苦恼。为什么？他有啊，他今天有资格有条件让他生执着啊，他不是一般人啊，他的确是有东西啊，正因为他跟真的有真实功德，所以他才更有资格去生执着。那为什么？因为他对整个法的连结关系不清楚，所以说以少为主，这个问题也是在这里。所以我为什么讲说阶段是阶段，这个阶段的彼此法法的相因相关系你会很清楚，你不会岔开来。好，他在讲说有一法能这样啊，多休息以多休息能令四念处满足，四念处满足以七劫分满足，七劫分满足以明解脱满足，智慧跟心解脱跟慧解脱满足啊。云何修安那波那四念处满足，是比丘依止俱落乃至学如灭出息念学啊，那如是圣弟子入习念时如入习念学，出习念时如出习念学，若长若短啊，一切身形觉知啊。那入习念时如入习念学，出习念时如出习念学，身形休息入时念时念时如身形休息入习念学啊。这个我们没办法在这里把安波华讲得很清楚啊，不过不就开始谈得很细了哈。你看，不过我们现在讲说，刚开始他怎么样？所以安那波那法如果在修学当中，他是先知道说，你看啊，我的呼吸如何出，如何入，如何长，如何短，不是控制呼吸，认知呼吸。因为你慢慢你先都不要想要关了啊。如果你不是很熟的，你不要关，因为你关的就乱掉了。你就看他呼吸怎么清楚，你不要去控制他。但我们现在不得已，如果这还不行的时候，就用熟悉的，或者说当初的安波法就是，你就关着你呼吸。那你看夜戏的时候，他到最后第三阶段，我就讲说一切身形皆知，就是说，这时候你会观察到你的毛孔风啊，毛孔风行出入啊，就是说你会看到那个变异的身体。就是维系住连脚之间，你会感觉好像有东西在动啊。再过来，他说身形休息出息念时，就是说这时候心安静固啊，出息则灭，就是第三阶段啊。我们那个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字开始，身形休息，身形是什么？就是呼吸，身就呼吸。身形休息入息念血念时，如身形休息入息念血。啊，就是休息的时候，你看心静固啊，出息开始减低。这时候你看他什么？你现在是什么状况底下，就观什么状况。你看啊，他试着从呼吸开始观身体，所以身体呼吸是这么样的出，你就这么样的观它；呼吸是这么样的入，你这样观它。呼吸我越看越细，看到它遍满我全身，我也看得到。我感觉得到，那我看到我的呼吸出的已经没有，那细的地方休息已经停止下来了，心安静固。所以说这个阶段其实一个一个都在跟定法跟配合的，所以当你这个阶段一直出来的时候，你就跟欲界定味道地定出产开始，就是从这里就登上来。所以它这里面四个四个，其实我们讲的就是十六特征。安波法这里我们没办法一个一个谈完，它这里面有十六个，十六个就是十六特生，特别的特，殊胜的生，十六特生，每四个配合一个念珠，四四十六，刚好四个念珠啊。所以他在修这个时候，他你看他先观身，到最后当你看，我们看下一个第二段，我只是简单念了哈。因为你这样慢慢观身心安住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定法出来？那定法出来的时候，他怎么讲？若有时圣弟子喜觉知。乐觉知，心行觉知，好，好， 心行习觉知，这个心行觉知就是说见受此现受此生贪啊，就是觉心行，然后叫心行习觉知，就是说除掉贪心，这时候就安稳，就是说你在修安波法的时候也会感应定，那定的时候就在你看啊，你假如现在不借着慢慢修的时候，慢慢修的时候你无法观你的受啊，是好，那我现在先不要你观受，我就先让你因你安住这个粗的呼吸，然后因为你专注以后慢慢跟定相应，定相应的时候你身心就会因为定产生的一些觉受之外了，这时候你就观它，所以你看它的一个步骤接一个步骤，是不是好，你就觉上心行习觉知，这时候你会看到你有受这个乐生这个贪，你发觉你的心已经仔细下来了，更细的啊，就一步一步上来，乃至到最后啊，就我们看那个中间啊，他讲说我没办法一个一个谈啊，叫做阿难白佛如是修，中间啊修如是修习阿难波那，令四念处满足，云何修四念处，令七劫分满足，佛告阿难，若比丘生生观念住，念住以细念住不忘，儿时方便修念念觉分，修念觉分，修念觉分以念觉分满足，好，令叫念觉分满足，念觉分满足以依法觉者思量，儿时方便修舍法觉知。为什么？你看啊，因为四念住是以念为主。当你念得念的时候，转过来就是从七觉知，不是念觉分开始吗？从念开始就折法，因为它连在一块，所以你看三十七道品，我们如果要细分是不是有三十七个，其实有重叠的地方，因为它可以重叠，它虽然说一组一组的，它可以个别修，但其实你也发觉它可以互相通，所以四念处里面它以念为主，它以慧学，四念处其实是慧学，那它借着正念然后再念，念完了以后它就会通到念觉分，七觉以觉为主嘛。你看念觉分则法觉知一直进去，所以同样也是这样，那我们如果念佛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当我们念佛专注的时候是不是有定法，那时候我们是不是同样在定法当中可以观察念佛的起心动念，所以念佛是不是也慢慢无意中就会开始走向实相念佛，其实我就讲说谈实相念佛会觉得很难，其实不过就是缘起嘛，是就是缘起正见的修持嘛，你当你现在念佛得到专注的时候，你可以更进一步去依这个念佛来观察这个念佛心啊，是不是到最后不是有一句话说能念所念皆是佛，无能念佛无所念佛啊，怎么都不是，因为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不是就是念佛走向四念处，你看那个实相念佛到最后你看是不是跟四念处后头很像，是，所以有的人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供一个念佛法门是不是可以通到底，可以啊，可以通到底，可以 啊那就当然看个人啊，有的人因为会选择念佛法门，基本上有的人就是在性情这一方面，所以他不必然要走到这里来，但假如你具足因缘条件，你为什么要停留在那里啊，所以我也常讲说有时候我们修学啊自我设限啊，然后就专心念佛，不是应该在今生在你最近一年两年应该都有什么心情准备，就是我准备念佛一心，不是等哪时候，我们到南传去参禅我们都想要得定，为什么我们只要回到我们这边就认为得禅定是不遥不可及，不是啊，你应该就一事先规划，我具足所有条件，我在念佛当中我在尽我可能我要得一心，得一心下一步要做什么，你有一个整体认知，所以说不要再把这个法门简化简化简化到你一简化你取二十分，你可能你取二十分你可能得十分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念佛的人啊比较怯懦，那就不敢去积极的去修正它啊，就是认为说我只要好好念啊自然因缘成熟了就有人接引我，未必吧啊，很多人念佛我不是讲嘛，我们现在上辈子我们会在这里听嘛，上辈子大概都是念佛过吧，可是都没去，你看 你一定没去的，不然你怎么在这里？那不是念佛都已经往生，怎么你都没去？我也没去，你也没去，不都没去吗？至少眼前我们都没去啊。你说那我们趁愿再来，没有了，没那么快。你去那边，刚去的佛陀那时候去的，恐怕刚才莲花化身才出来而已。以时间来论，2000多年，其实在西方净土才短一点时间，所以应该还没回来。所以也许吧，也许有人回来，很不好意思哈、不会，不过一般都还没回来。你看多简单，可是也没人去，是不是？也还没去，所以态度不一样哈。好，那我们这个我们就不再，我们大概因为这个时间比较赶哈，我没办法一个一个再细讲了啦。那我们看这个最后好了，最后一段哈。那佛告阿难：若比丘修念觉分，一远离一无欲一灭相于舍，修念觉分已，满足明解脱，乃至修舍觉分，一远离一无欲一灭相于舍，如是修舍觉分已，明解脱满足。阿难，是名法法相类，法法相类。啊，所以你看啊，四念处跟七觉分有没有相类的地方？有没有相润的地方？有相滋润的作用啊。所以有的人平常修禅定，转修念佛有没有用？有。念佛的人转修禅定有没有用？有，都有。所以我们坚持来讲说，是不是有很多观念说？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对不对？是对非对耶？为什么没有那个单一门的了？怎么会有单一门？当然是要众缘，叫做福德资粮具足，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就说：“哎呀，我一门深入，一门深入是告诉你专注，但你必须要知道，你对世间的五浊恶事不厌离，你怎么心向极乐？”所以对苦的观察，对无常的观察不够的话，要修净土可以吗？那是，所以我们看到有的人在念佛，那个很有趣哦，那就在大殿念佛，念，就看到一只狗进来，那个腿就马上丢过去，而且还打得蛮准的，这大概是常丢吧，没有绝哦，是。看到我就把它丢过去，这是很准的。其实就是这样，包括有的人念佛到最后其实也不太有感应啊。所以说，我因为你的条件不够，然后我也一直在强调说要念佛啊，要怎么样专注啊。我们如何透过更多的方法来认识佛的功德，这就是又是个条件。那你怎么去认识佛的功德？当然必须从法的之间一个文法，所以是有一次在台湾，有一次很那个就是这样啊，有一个居士，护法居士，他父亲往生，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居士，所以很多出家人就会跟他助念，结果就也有一团的在家居士去助念，那因为他助念了，那时候。不是有师父也过去，师父就跟他开示啊，然后跟他诵经。我那个居士很狂妄，不需要开示啊，不需要讲经，不需要说，直接念就可以了，就这样。他不需要这都啰嗦，不需要，就直接念我就可以了。他讲到现在啊，也没念到我，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他叫人家不要念，还用了很多话。姑且就算他这句话是对，他也用很多话去说明，不是吗？那你认为要听你这些啰嗦话，那你干脆就一开始也都不要，连这句话也不要讲，你就是开始念。你显然为了告诉大家只要念我就好，你也讲了很多话。那为什么你可以讲很多话，我们不能？我们讲很多话不就是要你放下吗？那你讲很多话不是也叫人家放下吗？那就狂妄， 那请问放下就放得下吗？所以你看他可以讲说专注念佛，但我们从他开口他有没有念佛？没有，因为他念到连自己的傲慢都念不出来，念到没觉，是不是很可惜啊？那这样他带着一团哇到处助念，对，善心是不错，但可能别人得利益，偏偏颠倒的是你，是不是？那我们来看一下，你在跟人家助念的时候，到底真的他放得下来？难道你要不跟他开始，他放不下来？所以我们包括我们念佛的障碍也是很多的。好，哎，为什么？因为我具体看到一个，他念佛很专注，到临终的时候，他开口问说：“师父，我现在要怎么办？”我说：“你怎么问这句话？因为我以为你已经有信心了，你怎么还会问着我现在该怎么办？都已经快尾端了，照理讲你这个身心的准备早就具足了，但为什么到这时候他会惶恐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那也就是说，当我的身其实有了照顾的时候，我可以念佛，当我身世不得照顾的时候，念佛有没有用？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这个。所以我一听到这个每件事这样一听呢，我都以很大的警觉了，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安定了，信得过了，其实不尽然啊，不尽然。所以因为你对那个法的信啊，前面不是讲吗？因为你没有正文，所以你不信，那你没有一个好的内容，所以你不信，所以你不信的时候心就不会专注。之前不是在谈吗？有一个居士他念佛念不专注，他就在说：“师父，我怎么念佛都不专心？”我说：“你做什么行业？”他说：“我会计。”我说：“那你数钱会不会专心？”他说：“很专心。”数钱就很专心，因为那个有用啊，念佛有用，我不晓得哦。哎，那我知道数钱很有用，所以这么那么现实的，所以都资粮不具足啊。所以这个法法相类，法法相论啊，由这个一个一个法产生啊。那我们假如说要成就一个法，说一门深入，其实还有众多法要成就啊。所以我还是跟大家提醒啊，你总是要修啊，你去修看看，修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不足，不足的时候你往那边去填补。你要修，修了你才会知道，你做了以后你才知道你不足，那这样你才可以去有机会去调整啊。所以我不是讲说大家有机会啊，假如你今天躺下去，你就不会再醒来啊。就比如说你今天躺下去，就明天就被拿去烧了。哎，那请问你最后一念你要怎么办？有可能啊，因为我看到很多有些修行人真的是睡了以后就没起来了。我知道很多是这样睡了就没得起来了啊。那也许就在我们身上。那请问，如果你在临睡前，你认为你的念头要往哪里？假如你马上你不会再起来，你认为你信得过吗？你是不是在念佛的时候念得很欢喜、很快乐、很自在？我要往生，这样你能不能这样做？你试一下。哎，一般来讲，我们现在，所以我之前不是谈吗？我们在台湾有一个道场，因为我跟他们讲菩提道次第略论嘛，有一段范围讲了很多无常啊，很多死，结果他们就集中，有很多居士，就大家就轮流死，轮流死，就躺在那个一个桌一个床上，那大家真的就是穿好衣。大衣啊，也给他盖上往生被，然后大家就听念佛，这样，就这样。你知道是假的，但只要盖上往生被，意义不大一样。如果再加上西瓜帽的时候，那更就像。那如果再放两个那个白色的碗的话，哇，那更像。哎，你试看看。所以他们有做，他们后来每个参加的都非常感动。甚至有一个他本来不想念，他说：“师父说法为什么动不动谈无常？我觉得人生不需要那么悲观啊。”他就一直不能接受，后来勉强后来接受。那这次他也来参加，他就念佛，他竟然讲说：“我在念佛的时候，我竟然好像看到弥陀。”那也许是他的幻觉，不过因为他说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想全然放下，一心归命弥陀，所以内心有这种弥陀的影响保持。 所以很多人参加我的那些人，他们不会怕死，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是医生，很多医生正在躺着，他就真的，他们相片都有给我，因为我是他们的导师嘛，我就不说啊，他们有写每个人的心得，他们说其实那时候虽然知道是假的，但因为旁边的环境像真的，所以躺在那里，我的心在放哪里，他曾经操练过一次，所以你看这就是资料，因为他曾经试着去认识怎么死，所以一个人常念死的人有很多修行功德就是这样，所以他不是假的，他是实际上做的，所以我对他们也很赞叹，他们其实也蛮用功的，像过年啊，他们就是也没做什么，就开始一直念佛一直念佛，这几个居士也没停，师父带着就一直用功，有时候觉得也很难得了，几个啊，像这种都是我必须要努力的，好吧，今天到此，请和尚，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